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这个余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余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哎，茶坊说，我知道。哎，你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哎，好。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余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余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上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儿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哈。余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再说好吗？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去吗？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余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余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坊，来呀，给我算账。茶坊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余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哦，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冒昧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了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正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尽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由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了，有人在那儿。展雄飞蹑足潜踪，轻轻的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 用唾沫把它润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照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那么大。要手指肚那么大，捅一大窟窿，屋里边人就看出来了。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瞧这屋子里边长着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酒席的对过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对过坐的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这个女的却是看得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边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新，那个女的就是郑新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那个郑新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那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呢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这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别说这个，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头了糊了， 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了，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这不行，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上告？往上边告啊，仁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那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年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的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来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新又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又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新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又打上面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新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这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这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新由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新， 你把老头多年挣起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战琼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十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鑫把这十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起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鑫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着，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啊，这郑鑫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啊，可别让这小桃看见。是，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烂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烂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什么火球烂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他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这郑鑫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鑫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啊、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余郎。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余郎进去之后，展雄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雄飞暗想，都是被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余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十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余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余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余郎先出去了。 于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这四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于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这于郎感情那六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于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四包呢，那四包怎么没了？这于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桃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于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于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于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外面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他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